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4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会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星期六对记者说，美国官员将会到访，他将会见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布林肯。这个将是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政府官员首次正式访问基辅。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拒绝评论。五角大楼亦都没有向美国之音证实这个消息，白宫亦都拒绝评论。乌克兰同时表示，俄罗斯军队阻止平民撤离被包围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企图。马里乌波尔市政的官员安德瑞·尤申科表示撤离受挫，他说大约200人聚集在政府指定的撤离集合地点，但是俄罗斯军队驱散了他们。他说其他居民被告知搭乘巴士前往北部大约80公里的俄罗斯控制的杜夫查耶夫斯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要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以停止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基辅市中心一个地铁站举行记者会上面说，他认为无论是哪个发动战争都能够停止他。泽连斯基并且说，他不怕与普京会面，如果会面能够导致两国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的话。俄罗斯星期六恢复了对躲藏在马里乌波尔一座大型钢铁厂里面的最后一批乌克兰守军的进攻。几日前莫斯科宣布在这个南部城市取得胜利，并且表示俄军不需要占领这个工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还没有准备好突破这座港口城市的包围，但他说美国最高外交官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星期日访问基辅，讨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所需要的武器类型。泽连斯基在基辅地铁的晚间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一旦他们有更多的武器，一旦有足够的武器，相信他们将会立即夺回这个或者那个暂时被占领的领土。美国政府未有证实布林肯和奥斯丁的任何旅行计划，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拒绝置评。马里乌波尔是这场冲突当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对它的攻击已经持续了几星期。俄罗斯试图占领这座城市，外界认为它对俄罗斯将东部顿巴斯地区与克里米亚连接起来的努力至关重要。克里米亚是俄罗斯2014年占领的黑海半岛，莫斯科支持的分裂分子多年来一直控制着顿巴斯地区。泽连斯基说，在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至少8个人丧生。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两枚导弹击中了一处军事设施和两座居民楼，另外有两座居民楼在星期六被摧毁，死亡人数没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上一次发生在敖德萨或者附近的大规模袭击是在4月初。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乌克兰政府部门星期六将试图从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撤出妇女、儿童和老人。俄罗斯军队已经阻留了之前的撤离努力，为公众设置的人道走廊星期六亦都不可能开通。官员估计有多达10万民众仍然留在马里乌波尔。另外，英国电讯报独家报道说，法国和德国之前向俄罗斯提供了将近3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正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报道说，虽然欧盟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对俄罗斯实施了武器禁运，却仍然向俄罗斯提供了这些装备。德国说这些是两用的设备，俄罗斯说需要民用，不是军用。报道说向俄罗斯运送的装备包括炸弹、火箭、导弹和枪支。法国公司亦都向俄罗斯运送了为1000多架俄罗斯坦克使用的热成像摄像机，以及为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的导航系统。电讯报说，至少有10个欧盟成员国向俄罗斯提供了价值将近3亿8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 78% 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公司。报道说，向俄罗斯销售武器的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英国、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欧洲议会罗马尼亚成员泰尔海什与电讯报分享了欧盟对向俄罗斯出售军用物资的国家调查的分析。 俄罗斯星期六表示，准备今年秋季部署具有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能力的萨尔马特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锅津说，这是一个重大计划。俄罗斯在星期三刚刚进行了这款导弹的首次试射。西方专家认为，在这款导弹部署之前，还需要更多的测试。萨尔马特导弹可以携带10枚以上的核弹头和假弹头，能够攻击几千英里以外的美国和欧洲境内的目标。不过白宫方面说，这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者它的盟国构成威胁，亦都不会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五国大楼发言人科比在较早时候说，俄罗斯方面在进行这次试射之前按规定通知了美国，说这个是一次常规的测试，无意外。他认为这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友是构成威胁。美联社的报道说，普京对身边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这次进行的新型导弹试射在国外并没有同类的武器，它具有穿透任何导弹防御的能力。美联社引述普京说，这个确实是一款独特的武器，它将会增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确保俄罗斯的安全免受外部威胁，并且使那些疯狂叫嚣试图威胁他们国家的人三思而后行。普京还强调，萨尔马特导弹使用的全部都是国产的元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新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是西方制裁的一个主要目标。由于经费和技术问题，本星期进行的试射已经推迟了好几年。路透社说，俄罗斯在俄乌战争进行到目前的阶段进行这次试射，是要向美国和他的盟国显示他们的力量。马来西亚奥委会在星期六说，2022年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将会如期举行，这个否认了有可能被推迟的讲法。这场奥运会规模的赛事将会在9月在杭州举行，杭州是上海西南不到200公里的一个大的城市。上海目前正是应对一场重大的冠状病毒疫情，约2500万居民目前处于为期几星期的封锁状态，当局试图压制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国际体育赛事都被暂停，虽然北京今年2月在一个严格的闭环里面举办了冬奥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成立超过50年的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六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商讨未来前路等问题。记协主席陈朗星会后说，讨论有涉及解散门槛，暂时未达成共识。记协正是收集会员的意见，到6月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再作决定。陈朗星预计记协运作到6月应该没有大问题，不过他坦言国安法实施后令人有疑虑，希望当局厘清以言入罪等问题。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说，暂时未有计划与记协会面。他又说，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没有需要用捍卫的字眼。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68年创立接近54年历史的香港最大型新闻工作者组织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星期六即是4月23号以视像方式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商讨未来前路等问题。记协主席陈朗星会后会见传媒表示，会议高峰期有90人出席，平均有85位会员参与，大约20人发言，他形容会议气氛踊跃。陈朗星表示，会议主要目的是委任核数师以处理记协周年财务报表，并且就记协前景作讨论，解散门槛是讨论内容之一，不过会上未有达成共识。陈朗星表示，记协正就解散门槛等议题收集会员意见，会员可以在5月31号之前透过书面表达意见，及后将会转交执委会讨论和决定跟进行动，预计6月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再作决定。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记协将会继续运作，预计到6月应该没有大问题。不过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新闻环境的转变令到会员不得不思考前路。
暂时我们 去到今年六月都應該唔會係有啲咩問題嘅啊。咁至於其實都暫時睇唔到有啲咩好即時嘅問題。咁不過你都見到嗰個對新聞界嗰個嘅係講法啊，或者刑事罪行條例嗰個嘅煽動嘅罪行嗰個嘅影響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去思考下自己嘅前路嘅。
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后，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多名高层编采人员被拘捕，资金被冻结，被迫停运，加上众新闻等网媒相继停止运作，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是不是越来越明显？陈朗星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确令人有疑虑，希望当局厘清以言入罪等问题。
即係你，即係國安法裏面係有啲地方係令人有啲憂慮嘅，咁即係希望當局盡快都係釐清或者都係即係審視啦。第一就係以言入罪啦，即係我哋即係喺一個長久普通法嘅地區，我哋基本上對提倡一啲意見或者提倡一啲思想，其實就冇可能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咁即係咁而家係嘅話咧，咁即係嗰個嘅轉變係好大啦。第二就係嗰個係即係國安法之下或者刑事罪行條例影響之下，對嗰啲傳媒機構嘅運作啊，或者佢哋刊登嘅文章啊，都令人擔心，即係佢會唔會都會遭受同樣嘅指控咧？咁樣咁喺呢個擔心嘅陰霾之下，大家去討論下記協嘅前景，咁應該都健康嘅呢件事咯。
五年前的特首选举，三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都有出席记协主办的选举论坛，并且签署新闻自由约章。陈朗星坦言，五年后的香港新闻自由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记协暂时未有约见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不過記協有很多新聞自由相關的問題，希望同李家超溝通，例如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因為車牌查冊被定罪、商業登記資料不完整、司法機構控罪書不足等的問題。記者問及李家超日前表示，當選之後優先的工作之一是推動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當中涉及間諜罪等的內容，是不是擔心新聞自由會進一步被收窄？陳朗星表示，記協一直有關注基本法二十三條和假新聞立法等的工作，很多記協會員都認為，香港目前的形勢之下，如果進一步收緊新聞和資訊自由，看不到對香港有任何好處。陳朗星又呼籲北京重新審視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
我哋可能都會覺得個擔心係存在嘅。咁至於最後尾嗰、那個係點樣，咁先睇翻條文啦。不過大家都即係國安法都已經個政治力好強，大家都見過啦。咁我唔知即係所謂啊，我哋用本地話再辣啲嘅廿三條，再辣啲嘅反修例法、反假新聞法會點樣咧？我都難以去評。咁但係都係只能夠叫劝啦，北京啦，真係清楚翻佢當日對香港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嗰度自持五十年不變嘅承諾咯。咁再係咁樣嘅公民嘅方法嚟去應對香港嘅情況，我個人嚟講睇唔到個好處咯。
香港職工會登記局在今年初向記協發信，要求記協就涉嫌與職工會條例或者會章不符的活動提供資料。陳朗星表示，記協已經在3月8日提交相關資料，對方至今未有任何回覆。他坦言有擔心當局可能會取締記協，目前只是能够摸住石头过河，见步行步。很多会员都不舍得建立多年的记协群体和维护新闻自由的传统。
担心是一定存在的啦，如果不是我都没有今天的讨论啦。但是我们都是唯有摸着石头过河，见步行步啦。讨论记协的去留问题，一定是即係又有啲擔心個安全同埋個會嘅安全同埋會嘅資源，第一方面亦唔捨得建立咗咁多年嘅即係記協嘅群體、記協嘅 即係維護新聞自由嘅傳統。呢兩樣嘢係一定係好難做到決定，好拉扯先去到今日呢個真係要去問會員啦。如果好簡單，我哋都決定咗。咁所以嗰種擔心一定係存在㗎啦。咁即係唯有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咁。
陈朗星表示，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同埋最大型嘅新闻工作者组织，可以预计如果记协解散，对香港新闻界将会带嚟好大嘅震荡。他说，很多在被认为是立场较保守的传媒机构工作的会员都表示不希望记协解散，因此在思考前路上所有的决定都不容易。
有些是即一些比较背景是可能白髮啲啊，或者佢哋我哋傳統唔覺得佢哋係會好重視呢啲價值嘅朋友啊，學家都有表達，哎呀個會唔好散啊，希望繼續個會喺度啊等等。咁所以先有呢種嘅困難，即係其實大家各有各嘅憂慮同埋期望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即係信得過程就一定都數二嘅，咁所以我哋唯有係去即係。
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日即是4月24号会见传媒，被问及是不是有计划同记协会面，李家超回应表示要等记协向政府交齐资料，处理完成程序之后才有沟通的可能，暗示暂时没有计划同记协会面。有记者问及捍卫新闻自由的问题，李家超表示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无需要用捍卫的字眼。
新闻自由在香港就一直存在，我觉得不需要用捍卫这个字的，因为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就存在，而且我们是非常重视新闻的自由，但是我都说新闻自由必须要符合法律方面的原则的，香港是法治的地方，任何人他的行为或者活动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限，所以新闻自由是基本法里面保障，而家每天大家都是从事新闻自由的工作。
记协会将关于解散门槛的条文，包括本会必须有全体有表决权会员不少于六分之五以不记名投票表决同意方得解散，同埋预本会解散时，本会所有经清还债项后的剩余资产将平均分比所有有表决权会员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谷歌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有分析认为，日后李家超即使当选香港特首亦都不会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家超宣布参选后，一直透过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三个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或者分享影片作为宣传。他的竞选网站连日来将这三个平台的链接并列。不过由4月20日开始， YouTube 的链接突然消失，在 YouTube 输入李家超几个字亦都无法搜寻到李家超竞选办公室的频道。李家超的竞选团队解释，他们收到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的通知，账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及制裁政策，所以要终止使用。已被美国制裁超过一年的李家超20日表示，事件对他参选特首不会构成影响。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是无理，是霸凌，是刻意希望施压令到我有所猶豫，但我多次強調，他們的無理行為只是令到我更加堅信我做的事是對的，所以我不會理會他們的制裁，嗤之以鼻。對於某些媒體我不能夠再用，這個當然是感到失望的，但不影響我的選舉工程。
李家超沒有直接回應一旦當選特首會不會懲罰執行制裁措施的機構。他說 香港講求法治，會根據香港法律回應 Google 的行動。2020年8月，美國財政部宣布，根據特朗普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按照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任保安局長李家超等11名官員實施制裁。當時美方表示，李家超制定和執行打壓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政策，又逮捕示威者，所以禁止美國公司向制裁名單上的人提供服務。據了解，李家超被美國制裁之後，已經沒有開設銀行戶口，換言之，他和林鄭月娥一樣，出糧和購物都是用現金。目前林鄭月娥和李家超在 Facebook 的專頁繼續運作。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發言人表示，李家超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Facebook 專頁和 Instagram 帳戶，但是有關專頁和帳戶不能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為的服務。由於 Meta 是美國公司，營運受到美國法例約束，當識別到帳戶持有人被美國政府列入管控名單，公司有法律責任對相關帳戶採取一定措施。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對美國之音表示，同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相比， YouTube 顯然是對李家超的帳戶一刀切。
可能因為 YouTube 都會 generate traffic 之後咧，佢可能會調翻轉頭落廣告喺你個 video 嗰度，跟住會俾翻錢你噶嘛。咁所以我諗佢哋就採取咗呢個一刀切嘅做法啦。咁但係 Facebook 就解釋話，因為免費嘅專業可以用，但係如果要落廣告就唔俾啦。咁我諗所以大家我喺呢個制裁上面個解釋都唔一樣。
公開資料顯示，根據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嘅廣告政策，廣告商必須遵守所有美國制裁及出口法規，其中包括由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 實施的制裁，並必須同意，不會因此導致 Google 違反相關法規。按照 Google 的指引，任何廣告商不能夠容許受制裁的人或者實體使用 Google 廣告功能。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對香港明報表示，相信今次並不是獨立事件，而是美國的政治表態。劉兆佳質疑 Google 受美國政府壓力，只會停止李家超的頻道。他估計，基於目前國際形勢，美方會對香港和中國大陸採取更多壓制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美國之音表示，相信 YouTube 只是按本子办事，但是同时亦都反映李家超根本不适合做香港特首。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咁趁呢次换人，其实应该考虑就谂一啲真系起码可以行到出香港，在国际平台可以出到下声的人。但是如果你想林郑月娥、梁振英、李家超这些就不用想了，他们没人会 take them serious， 也都没人会邀请他出去访问。就是香港的领导人呢就没有这个国际舞台了，就算被他做到特首，现在全面支持他了。那又怎样呢？这个人都是不会get recognized by 呢個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咁佢點樣可以代表香港？你咪加快香港同呢個國際社會嘅 disengagement 咯。
2021年6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適用對象包括制定、決定同埋實施歧視性措施嘅個人同埋組織，其中第十二條列明，任何組織同埋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對中國公民和組織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若果有違反，公民組織可以提訟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第十四條就列明，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執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的話，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20日在公開場合表示， Google 很可能已經觸犯中國大陸的反外國制裁法，但是由於這項全國性法律尚未在特區實施， 如果要追究，李家超恐怕要到中国大陆的人民法院立案。不过如果 YouTube 伺服器在海外，中国的法院未必可以在域外执行裁决。他说李家超的竞选账户并不涉及经济活动，质疑 Google 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制裁令。2021年8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并未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定草案。学者钟建华认为，汤家骅发表这番言论纯粹是为了向北京表忠，李家超被 YouTube 冻结账户已成定局。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试图管控双边关系，避免发生冲突。日本关于50年来美中关系发展的新书说，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带来的威胁与挑战有更加深的担忧和紧迫性。拜登上任之后，行政当局与美国国会对中国挑战逐渐形成立场一致的华盛顿共识，是自尼克逊访华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前所未见的现象。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正在变得更加坚硬，未来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4月14号在佐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沉默伙伴，中国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亦都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乏雄心以及是能力在包括经济、军事、太空及网络等所有领域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领导强权。中国外交部驳斥伯恩斯的讲法，指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一再散布虚假消息，对中国大肆抹黑，对中俄关系挑拨离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的发展只是想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对挑战哪一个、取代哪一个并不感到兴趣。时间回溯到是1995年的年底，就在中国因为不满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而对台湾试射导弹的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期间，当时正在美国国会研究处担任研究员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正在是中国访问，在一次特别的安排之下，他和曾经担任中国情报部长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洪光楷，以及是他的退役战略官、外交部以及是情报官员，总共七位中国的官员会面。他说，我们正在讨论事情，但是会谈进行的是不太顺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为国会工作，所以那个的情况就是他们对我进行了围剿，以便让我回去之后告诉国会知中国有几咁不高兴。沙特说，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停顿下来，有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他讲话，你们美国人想要做领导世界的强权，想要做领导亚太地区的强权，你们想要继续支持台湾，你们想要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讲到这一处，沙特自嘲地说，当时对方是有七个人，而他只是有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是怎样做呢？所以我非常有勇气地闭上嘴巴不发一语。对方紧接住话，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会接受这些，这样你们是在这发梦，我们会让你们清醒。上个星期，沙特在他的新书《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的发布会上面透露了这段在他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经历。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亦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沙特表示，从那一次和中国官员的会面之后，他就一直在等待，直到现时。他说，那一刻现时已经到来， 的確，中國不想要美國作為世界領導強權，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是壞消息。他們當然更加不想要美國作為亞太地區領導的強權，這個是從毛澤東以來他們就一直存在著的想法。他們不想要美國支持台灣，他們也不要美國改變他們的制度，這個是最根本的。沙特表示这个是连贯性，这个就是事情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这处。有些时候他们是不贪，有些时候他们是会贪，但是这些都是最根本的，现时就是这样，而我们是正处于其中。沙特说他的新书当中试图为美中两国今日成为对手和竞争关系是如何造成的寻找答案，因为除了50年前尼克松和毛泽东历史性地改变了美中关系之外，他们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华盛顿对北京这种的颠覆性的态度转变。他认为这个转变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美国国会。沙特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保卫美国抵抗党国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极为严肃以及是多方面挑战的行为，提出了300多个的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趋负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亦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和国会的一致提法。他声称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的环城公路里面形成了的共识称作为是华盛顿共识。他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国会主导之下亦都延续了这个的共识。拜登政府当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苏利文等人对中国一心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亦都采取全政府做法全力应对或者是顶活中国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以及军事扩张削弱美国同盟，通过国营企业进行经济胁迫，剥夺知识产权削弱竞争，危及美国以及西方的利益，以及是透过影响力活动收买外国精英，或者是以经济投资影响政府的治理等等。今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未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作出谴责，使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加深，担忧北京可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原本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场强压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警告北京，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可能使到他们面临着被制裁的后果。沙特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中俄关系自习近平上任之后就因为双方各自利益而变得更为紧密。经过仔细审视之后可以发现，两国在所有议题上面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以及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共同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做到，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正正是因为两国都不认为这些作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他说乌克兰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加认清中俄正在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他亦都加深了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坚硬，双方的对手关系将会持续，因为习近平完全未有意愿要在对美国的多种挑战当中妥协，美国国会持续推动对抗中国的立法。在美国对中国立场渐趋坚硬的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持续地增强。上个星期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阿姆带领的两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北，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之音问沙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改善过程当中是否亦都具有主导作用？沙特表示美国国会一向在美国对台政策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今美国政府亦都在主动改变对台湾的做法，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中国亦都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将它改回现状。其次是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政策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更强硬，双方将会变得更加对抗，美国就必须有一位位于第一岛链中心的台湾的支持。而此外，沙特表示民主台湾和美国有共享价值，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对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高科技挑战上面十分重要，因此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被认为是在以切香肠的渐进方式改变现状的作为，美国亦都进行反向操作，以同样的切香肠的方式改善和台湾的关系，并且以提高中国侵犯台湾必须付出代价。不过他表示这一切改善和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目的就是要避免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确实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在切香肠，即使是美国没有跨越红线，中国总是以怀疑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策略，认为美国是朝着推动台湾独立的方向努力。近来中国多次指责美国正在是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之前在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即是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佩洛西后来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了台湾之行，但是中国要求佩洛西是取消访台而并非是延后。李宇堂表示美国不应该是允许北京界定红线在哪一处，北京想要限制美台之间的合作，如果美国让北京界定红线，这样美国想要避免冲突的欲望就可能会变成迁就北京的喜好。不过他亦都表示红线的确是存在，只是无法得知那一个红线是在哪一道，除非去测试那一条的界线，不过这样做总会是会有误判性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一个景气的月份，俄语新闻网站斯拉夫萨克拉门托平均都有成50,000名的读者，但是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了成2倍。下面我们会看看海外侨民传媒对抗俄罗斯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斯拉夫萨克拉门托成立在2014年，面向的是一个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和美国其他城市安家的大的讲俄语的社区，他既报道当地和美国国内的新闻，亦都涉及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在加州有一群讲俄语的小众受众，他们并不阅读或者观看美国新闻，主编努斯兰古尔日伊对美国之音又说，这是一些经常用俄罗斯支持的媒体提供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当作他们的信息来源的人。自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对新闻报道的完全控制，就如何报道这场战争向当地媒体发布法律和指令，并迫使仅存的几家独立媒体关闭或者搬到海外。虽然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在美国已经不许落地，在欧盟亦都被禁止，但他们在俄语和西班牙语市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就是斯拉夫萨克拉门托这样的媒体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古尔日伊在解释他提供更多独立报道的动力的时候说，他注意到了好像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第一频道这样的国家控制的频道令人不知所措。古尔日伊出生在白俄罗斯，他的母亲是白俄罗斯人，父亲是来自后来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克里米亚，20多年前他随着家人移居美国。这名40岁的男子自称是乌克兰白俄罗斯裔的美国人。虽然古尔日伊在萨克拉门托有一个小团队，但他依靠乌克兰的一个 由記者和軍事官員組成的網絡來到報導這場的衝突，並反擊他所說的俄羅斯系統性的虛假信息運動。他又說這些對他來說真是一個挑戰，因為他們想要確保他們的報導保持客觀，所以他們要核實來自烏克蘭的一切信息，因為就好像俄羅斯有很多虛假信息一樣，目前在戰時烏克蘭亦都有一些。為此，古爾日伊和他在加州的團隊為每個故事都進行多方面的求證。斯拉夫·薩克·拉門托的努力在俄羅斯並不是沒有引起注意的。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天，俄羅斯媒體監管機構聯邦通訊監管局封鎖了俄羅斯境內對該網站以及其他幾家新聞網絡的訪問，包括美國之音的俄羅斯語廣播、英國廣播公司等等，但是該網站仍然在度繼續吸引俄羅斯的讀者。古爾日伊又話，雖然有禁令，他哋目前大約有10%的讀者是嚟自俄羅斯，因為他發表了一篇關於虛擬私人網絡 VPN 服務的報導，所以他認為大眾正係喺度使用呢個代理服務嚟到上佢哋嘅網站。喺加州，古爾日伊話，因為他對呢場爭論的報導和之前對烏克蘭腐敗的報導亦都已經在社交媒體上面收到了威脅。他還在同2018年因為該媒體報導涉嫌濫用對烏克蘭的人道主義援助而引起的誹謗訴訟進行抗爭。他說他在加州的僑民社區有很多當地的敵人，他們一直在威脅他，威脅要毀了他的生意。古爾日伊又說，有趣的就是一方面說他是烏克蘭的特工，而另外一方面說他是俄羅斯特工，其他人甚至說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所以在這個社區工作真的很難的。雖然是這樣，報道還是很受到歡迎。斯拉夫·薩克·拉門托的面書頁面吸引了70,000多名的新粉絲，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於他對這場戰爭的直播。位於加州洛杉磯的俄羅斯記者維塔利·阿塔耶夫·特羅申一直是這些視頻的主要的貢獻者。一位最初來自莫斯科的33歲男子已經在美國生活了6年，除了與斯拉夫·薩克·拉門托合作，他還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上面播放視頻。特羅申對美國之音說，他參加烏克蘭人的集會，他要求來自不同背景的嘉賓，他試圖盡可能的多元化向他在俄羅斯的受眾展示他們能夠與烏克蘭人交談。與斯拉夫·薩克·拉門托不同，特羅申的目標受眾主要是在俄羅斯。他說他試圖對那些看他視頻的人說，看看隔離的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有時他們不相信他的，他們反對他。為了使這些直播發揮效力，特羅申偶爾會進行一些高端的採訪。這個月他請到了俄羅斯自由派政治家、前俄羅斯議會杜馬成員康斯坦丁·波羅沃伊作為嘉賓，討論烏克蘭的局勢。而在另外一個直播之中，他請來了俄羅斯演員阿列克謝·柏林。在離開俄羅斯之前，特羅申在2014年創辦了一份名為《新莫斯科》的商業刊，以並入俄羅斯首都的一塊領土的命名。他仍然在洛杉磯管理該雜誌及他的在線的版本，並且利用他發布有關戰爭的新聞。他又說他們正在核實俄羅斯方面誰在烏克蘭死亡或者被捕的訊息。很多的俄羅斯人不知道這些士兵已經離開了俄羅斯，去了與烏克蘭人作戰。特羅申又說他知道這些與政府正是說的在相反，但他不能夠跳過的，因為這些人是他的人民，他們是來自同樣的城市，在俄羅斯發表這樣的新聞是有風險的。莫斯科今年3月通過了一項法律，那些被發現傳播他認為是有關軍方的虛假消息的人將會被判處監禁15年，當局已經根據法律起訴了記者和活動人士。特羅申計劃在夏天訪問俄羅斯，但是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他說他並不知道他回去俄羅斯之後當局會對他做什麼，但他現在住在這個地方，他看到了發生的一切。他又說當他返回到莫斯科的時候，他會繼續談論烏克蘭正在這裡發生的事，他不能夠只是坐在家裡面關上他的門窗， 无视大众正系喺度死去嘅事实。以上系美国之音卡乔华盛顿嘅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公布全民国防手册，各界对此亦都表达不同嘅意见。有专家认为在全民动员准备方案上已经有具体的内容，但与战时情景严重脱节，不如先着手军事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防部4月12日公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并开放民众下载，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及可能发生灾难的时候相关紧急应变信息，届时再由各地政府依辖区特性将避难、医护及物资等信息加入手册，以利民众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处简称全动处动员管理处处长余文镇出席当日的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对乌克兰的动员时机、编组以及战力发挥等，将作为后备动员工作的研析参考。国军亦都持续朝住上后一体等的政策方向推动相关工作。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最近俄乌战争已经在台海局势产生了镜面效应，令到台湾强烈感受到全民都有可能共同面对传统军事威胁以及天灾复合式灾害等非传统威胁。本手册范本之公布，即为因应这项的需求。他说乌克兰遭受俄罗斯的侵略，面对中国威胁的台湾亦都会设想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状况，而事实上亦都面临了这种的状况。这本手册的公布亦都是在这个时候对平民百姓讲如何应变战时的状况，其实包含了目前熱烈討論的兵役制度、防空洞是否足夠等，都是俄烏戰爭帶來的啟示。因為戰爭是非理性的，之前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不會交戰，但是就真的發生了戰爭了。張瑩廷將軍認為，有鑑於台灣亦都面臨隨時可能被鄰近侵略的危機，還是要事先做好全民應戰的準備。前台灣中山大學國防教育課程教授蔡裕明表示，该手册是国防部长的长期的计划，因国防部去年就已经启动编撰，虽然从俄乌战争或者是近来两岸局势变化的直接关系不大，但在这个时候公布确实能够令到战灾应处作为观念深入到全民，有助全民战力提升。他们美国之音说，台湾正是藉由这份的手册提高民众了解国防事务，进而落实到全民的国防，为未来需要每年度更新该份手册相关内容，或建置全民国防的应用程序，结合相关国防事务的公告，或纳入两岸情势变化，或者每日共军军机扰台状况。蔡裕明指出，台湾的全民动员机制原仿效瑞士同以色列等国家，国防部曾多次派员前往相关国家进行考察，参考由瑞士联邦民防局编发人手一册的民防手册、瑞典在2017年发行的民防手册，如果发生危机或者战争，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制发的民防手册等，整合政府各部会、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信息，可谓相当用心的模板。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1日表示，国军已经将手册送至行政院审议，通过后再由国防部及全动处网站供各界下载运用。蔡裕明教授表示，国防部在兼顾国防与民生发展下，基于平常立动员于施政、预战备于经建的原则，必须累积战力以供战时救援，为讲求战时与平时的紧急应变达到协调融合之桥梁工作。政府结合各种应变体系做有效的运用，以达成作战任务。他说，动员视同作战，在全民防卫动员具体作法上，全民防卫动员任务区分为动员准备及动员实施两阶段。动员准备阶段结合施政作为，完成战力综合准备，以速备整体战力，并配合 灾害防救法规定，支持灾害防救而动员实施阶段就统合运用全民力量，支持军事作战及紧急危机，并维持公务机关紧急应变以及国民的基本需求。蔡宇明指出，搜查内容涵盖可以及时就地的具体动员准备方案。他说，在军事动员准备部分，订定军事动员准备方案，以平时寓兵于民、战时充兵于军和化民力为我力、用我力于战力为着重考虑之处，规划军事运输动员、军需物资征购征用、辅助军事勤务以及全民防卫战力综合协调汇报等工作，达成就地动员、就地应战、及时动员、及时作战要求，有效支持防卫作战，其中分为军队动员和军需工业动员。军队动员中包括人力物力的召集，人力动员包括军官学校等招生作业，亦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下达动员令令在各地地方的机构。蔡宇明表示，国军目前以万安演习为模拟的灾害的各项机制，引用国军汉江演习的构定架构，目标是强化机制统和政军合同、军民兼容的协同应变机能，以强固国土安全网之功能。台湾国防部全动处动力动员处处长刘泰益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搜查的特色是搜整紧急应变二维码 QR code 信息，便于查询，并且搭配插图式用不同年龄层文代的民众参考，及设计战时想定问答，引导进入实况场景，分述中央、地方政府及村旅长的职责，结合地区实况，给民众查询避难、医护及物资的信息。对此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认为，搜查上包含使用的 QR code、停水时打电话询问或者通报等的建议，在真正应变战时状况都非常不实际。他说，偏赞搜查的人员对于模拟作战的经验不足，否则怎样会建议用 QR code 或者打电话这种方式呢？制作全民国防搜查本来就应该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并提供民众从网络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下载，俾大家随手可得。有些人根本冇手机，尤其是老人家，咁要点样嚟到使用呢？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指出，搜查嘅模板应该公开接受各界检讨质疑，例如战争可能造成停水、停电等复合性灾害同时发生，冇办法打电话、基础建设停摆等嘅问题，国防部唔能够以成平嘅时期嘅作法来到思考战争。张延廷将军认为，这本搜查并没有战争时的场景的模拟，显然是规划不足。他说，要先有场景设计才会有后续的条文内容，最简单的场景设计就是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之中，中共一旦大举入侵，台湾人要怎样来到应对呢？有战争就会有难民，难民预估会有250万人，台湾四处环海，难民怎样走呢？公路一定大塞车，咁样难民的逃亡路线呢？难民同非难民的衣食住行如何来到分配呢？场景设计应该要贴近实战的。张延廷将军指出，生活条件同作战条件越是贴近，作战就越成功，应该先想定中共攻击台湾的方式，何时会损失多少的电力、来自水管会何时被炸断等，先就可能遭遇的状况作叙述，再设想如何以此来到作准备。台湾国防部全动处动物动员处处长刘泰益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目前的搜查是模板，后续会由地方政府依照核区特性，例如防空设施所在地等信息，再加入搜查的内容。前台湾中山大学国防教育课程蔡宇明教授表示，政府仲可以加入好多其他的方式来到增加全民国防的反应。他说，目前民选政府首长尚不知外国全防民防卫动员同战力综合协调机制，事实上根据战中机制， 某個地方遇到災難的時候就可以啟動戰力綜合協調機制，可以要求各地外牆提供物資協助救災，先以消防單位進行救災，後再要求後備軍人協助救災，最後才應該根據各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申請現役軍人協助救災。對此可修改災防法，主動給地方政府首長明瞭了後備動員之過程。前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張延廷將軍認為，與其說民選首長對於全民防衛動員等機制不熟悉，不如說是目前發布全民國防手冊犯本位本末倒置。他說其實應該先着手軍事改革，而非馬上進行全民國防，先考慮各軍的常備制度、士氣、訓練、戰力、自我評鑑的標準、人民的支持度、社會信任度等，而不是推給全民國防，這樣會導致社會認為各軍缺乏改革，就將保衛國家的責任推給全民承擔。正常的順序應該是先做軍事改革，再做全民國防，再來才是全民皆兵。目前社會資源來源公開透明又多元，國防部一下子就跳到了全民國防、軍事文化、軍事官僚體系等，就未改革，這樣做完全是本末倒置。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较早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资本和能源市场等各个层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力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對此，市場反應並不看好，部分分析人士擔憂這是中共要重回計劃經濟的信號。其他學者和專業人士都認為，即使不至於倒退回到去計劃經濟的年代，執行可行度和時間都充滿高度不確定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7000多字的意見，68次使用了統一這個詞語，從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市場信息交流渠道、資本和能源市場等幾乎涵蓋所有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層面去提出統一的要求，指出目的是要全國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次的意見發布醞釀已久，去年12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23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是對"十四五"規劃當中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的進一步深化。習近平在會上強調，中國迫切需要加快建設高效規範、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的範圍內暢通流動。對於中共要加快建立統一大市場的決心，市場的憂慮反應明顯，更加有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中央政府要重回計劃經濟的一個信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到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即是亞太5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